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哦，扎西德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佛陀的，成道也证悟的一段时间的日子里面呢，大家，一起学一些佛经的内容。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是《杂阿含经》里面的，一篇，因为比如说《宝积经》呢，这些里面的话，它本身是。大宝积经这样子，那很多，很大的一部，但是里面的每一品可以说都是他自己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完整的内容，然后成为某某经某一种这种，一般也有这样的发行和出版嘛。类似的就是《杂阿含经》里面的有一些呢，故事比较短，所以有些呢可能需要稍微篇幅有些长之类的。那我们 就今天有《杂阿含经》里面的一个佛呢教导，就是说，应该关照，生老病死当中现象，然后来建立这种四圣谛，了解苦，生老病死的苦，然后由苦想到集，然后由这个灭的可能存在以后呢，产生修道，基本上以这种的教化呢。佛以方便善巧运用各种的例子，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所以今天呢，说一说这是四七子喻。那翻译家呢是这个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有时候前面写了一个颂，但是这个颂呢不是唐宋的颂，应该是就比较早期的时候那个是不是？我具体我拿一个历史上面我不是那么熟，但是是不是战国？不是战国，不是战国，可能我说错了，这个不知道。反正就是另外一个宋，因为常常唐宋这样的时候，前面有个唐字，那可能是唐朝；有个宋字，可能是宋朝。有好多翻译师的前面的那个宋字，好像根本不是好像就根本跟那个宋朝没关系。当然，宋朝也有翻译社，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没有放那个宋字。容易产生误解。一看，那这个法师呢，就是中印度的一个人。因为法师的好多传记，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安世高啊，他们的一些历史啊，这些也挺有意思的，很多故事呀、神迹啊这些。但是因为有时候一节课讲一段经的话，没有太多时间去讲里面的故事。所以一样的。这个叫 Gunagarbha 他的名字。就求那跋陀罗这个，不是嘎尔巴，是巴扎，巴扎是应该是朋友那个贤的意思吧，就功德贤，功德是功德嘛，这写的求那，跋陀罗叫 这个是 Bhadra， 就 Bhadra， Bhadra 的话就是那种贤良的贤，就功德贤，它的名字。然后中天竺的地方，印度也分北印度、中印度、南印度，他是算是中天竺的人。然后生活的一个年代，394至468，那算是五世纪嘛。所以五世纪的一个法师，所以说原先是出生于这个种姓高贵的婆罗门族，在印度谈种姓，小时候学习无名，通晓天文这些一方面啊，咒术呀，就是历算的种种，然后读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些就是论点，皈依佛门，修习大乘的佛法。然后后来进就是学习华严经啊，受菩萨戒，所以这么样的一个大和尚。曾经先到过斯里兰卡，后来又到这个南北朝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那四百多年就是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就是从广州那边来的，就进来中国的比较多法师。大摩祖师也是从广州那边来的，应该那时候是上下九那边，好像就那边是原来就最初来的登陆的地方，好像是那边。所以说就是后来跟一些著名的一些法师呀，这些就是受他们的一些隆重的欢迎，包括就是宋文帝，刘义隆他们派人就是去这个南京呢，还有其他地方来去欢迎他们，所以说后来就他们怎么讲呢，去迎请这个法师。他翻译的也比较多，阿含经，杂阿含经是一个，达法古经，然后说生曼世子侯一乘方便，大方便方广经，这个在大宝积经里面有这部经，所以生曼世子那个生曼世子侯就生曼是那个一个女的嘛，生曼夫人。圣曼夫人的话就是那个波斯匿王的女儿，圣曼对，波斯匿王和茉莉夫人，他们茉莉夫人是那个当时的天下的美女嘛，就释迦族的名义嫁过去的那个夫人，和波斯匿王他们生的一个儿子，那是那个琉璃王嘛。生了个女儿是这个圣曼，当然这个不需要讲太多这个意思。他妈妈的名字就是有这个就是花曼的曼的意思嘛，所以就是他女儿呢就是有非常突重，有山根这样子，就起了一个圣曼，有一些与母性父性关系的都有的。然后说楞伽经，这个是佛去斯里兰卡那边讲法的一个大乘的经典。所以种种嘛，就是这经比较多，所以我就不一一说，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这个功德贤或者是丘那巴图罗这个法师。因为等一下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法师，一些老上师的直播，好像所以我们就尽量在一个小时里面讲完整个课，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去听其他的直播。所以我们今天稍稍的提前了，也许一点不方便大家。然后这个经的内容呢，就是说闻如是，或者如是我闻，一般都有这个词在前面嘛，这样听说的，据实的这个意思。因为这慢慢讲意思的话就这方面很多，但是以前我们有时候讲过，每一次不需要讲重复的内容太多。意识呢就是说，就我们从现在的看的话，就是昔日的某一时这样子来讲可以，就或者是说当时的特定的，上一次我们讲心经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好几种的意思这些都讲了。今天可能时间关系不会讲特别细。佛在舍卫国 七书及孤独园。所以这个有时候写舍卫国，有时候写这个舍卫城，但是上面舍卫这个是一个城，但是有时候可能因为居萨罗国很大，所以就是国中有小的国的一些历史或许有，所以说变成一个舍卫国的名字，这个我不是太清楚，但是事实上面是那个居萨罗国的首都。所以这个国王是波斯匿王，有时候我们说的圣光王，或者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当时的国王。然后这个其树及孤独园的话，其指的是那个圣光王或者波斯匿王的大儿子太子嘛，算是，所以他是那个奇陀嘛，奇陀就是吉塔，一般都是圣者的这种意思吧，一般。所以七树的话，当然就是因为大家也记得，但是简单的提一下，就是须达多，孤独长者吧，或者说，给孤独长者，或者给孤独长者，因为是给予的那个给赠，给孤独长者曾经，买下这个属于太子的这个园林呢。这个园林有时候叫麒麟，有时候叫麒陀林，有时候叫麒园，有时候陀林，反正就根本上面还是指的是这个麒园。后来在里面建金舍呀，就是它是一个大院子嘛，所以太子本来不想卖，随口说你把这个黄金铺满以后我就卖给你。后来这个就是世代大富翁的这个及孤独长者呢，或者说他的证明应该是须达多，苏达塔，他有一个另外就是名字，就是阿纳塔宾达卡宾迪卡，阿纳塔宾迪卡就是梵文的那个名字吧。所以为孤独及孤独长者，他们就供养了以后，这个太子说那个里面的树，就是他也被感动了嘛，被这个孤独长者感动了，或者是及孤独长者感动以后呢。所以说把这个，就是你既然供养佛陀这么，现在算是就太子的这个园林了，那他就把里面的树供养给这个，树没有卖给你，这种说法，有点，你把地买了，里面的树没有卖给你，有没有这种说法，不太清楚，但是他也是好意吧，可能是想自己做一种名义上面的供养，所以说把这个树呢，就是，现在任何地方你买一个东西买一个地的话，肯定树上面的树是随带的，里面的地下的宝藏也是随带的，但是对各个国家可能有一些法律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后来建那个起源金舍嘛，金舍的话就是吉达瓦纳维哈拉，维哈拉一般是金舍那种，是庙堂之类的。所以当时呢，佛陀当时在这个就是吉萨罗国的首都舍卫城，或者舍卫国，然后在这个七树及孤独园，这个弘化众生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佛告比丘，比丘听，就是佛告诉这个比丘们了，就是请你们就是注意聆听了，然后这个后面受教的应该是那个。就是说愿受教戒呀，娱乐愿闻这种的意思。所以佛呢，就是说这个佛便说，是比丘有人有四种因缘，人有四因缘，贪爱有轻重，从是离道。所以说给比丘们。就是人有四种因缘呢，就是这里讲的主要是贪爱有轻重，有些可能贪爱有重，有一些轻一点，但是一旦起了贪爱呢，就是说，远离这个会就是障碍，或者是离这个就是解脱不了嘛，就是解脱之道，就远离了解脱之道，或者这么个意思，因为基本的这种教戒。 四圣地的教诫里面就是处理心为主的这个教法，然后也会讲很重视讲到这个就是贪爱贪恋这个世间呢就引起的这个障碍痛苦，所以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有四种，人有四因缘，贪爱有轻重，从事离道，就是如果你不论初期的贪爱这个不断的增长，或者是起这个贪爱的时候呢，就是就是远离解脱道，或者说离解脱道就变成一种困难嘛，要解脱的话就是背离这个解脱道，可以说也轮回的方向。然后比丘譬一人有四父，第一父为父所重，坐起步行动作卧息未曾相离，沐浴庄严饭食无常无乐常先与之，寒暑饥渴摩顺护视，随其所欲未曾与争。所以佛陀呢讲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啊，从这个先开始讲到这个贪爱的故事和解脱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讲了这个人有四种因缘，说有这么样做了一个比喻，说譬如就是有一位男子呢拥有四位这个太太，因为这种好像在一些地方过去的时候，就是当然皇帝啊那些都有很多，但是哪怕是富有的一些人，过去现在比如说很少见，现在可能有一些还有，但是有过去的时候比较普遍嘛，就是妻妾这种的观念，在其他的社会好像有不少地方也是这样子。当然有这个举例子在当时举的话，可能很多人就是很怎么讲呢，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个一个人有这个，比如说一个人有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呢就是被这个先生呢非常的疼爱嘛，就是这个第一个妻子呢受先生宠爱与重视，然后在这个行住坐卧都形影不离，所以就说除了行住坐卧还有这站立的时候，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好像就怎么讲呢事情呢动作这些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常常就是比较近距离的这个形影不离的意思。然后就是说翻举这个洗浴啊，或者是说这个盥洗啊沐浴啊常常要装饰打扮，就是给这个太太呢就是除了这个精神的照顾以外，还有就是对他们的一些日常的所需啊，这些装饰打扮饮食美味都就是优先的给他享用啊。然后那寒冷的时候呢，就是天寒的时候，酷暑的时候，饥渴的时候都以看你情况就是比较用心的呵护，用心的照顾。所以这个里面讲到什么寒暑饥渴摩顺护施，用心的这个照顾。然后说这个就与其所欲未曾与争，那这样子就是一切都随顺他的心意，两个人从来没有争吵过，没有起过这些吵架这种的事情。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好像就是从一般的一个人的家庭的观念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很不错。先生照顾太太非常用心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位妻子是这时候第二父者， 坐起言谈常在左右，得之者喜，不得者忧。或治老病，或治痘痈。所以当然现在我们看就是现在的公开的那种的伊斯兰教的以法律为主的那种社会里面是有那个就是你有这个只要能照顾有财力允许而且心要他们教义里面也有这种心要照顾平等心去照顾几个太太所以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在一些地方现在包括像东南亚的一些新那样回教的社会里面中东的地方或者是就是中亚的一些地方都有过去伊朗那些地方应该也不少吧现在据说也越来越少了这种所以说第二一个太太呢也是一样他说这是起居啊言谈啊常伴在这个左右啊然后这个男子呢为了得到这位妻子呢就是说他就心很欢喜啊得知得到这位妻子呢就是心里面呢就变成这种很欢喜心然后不得的时候呢如果得不到或者说可能就是说意思说那不是已经是妻子了吗我们也不存在什么得到不到那这个就是跟之前的这个连接有关系之前的时候呢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或者这样的时候可能是说就是跟他相处的时候呢就是得到的时候心生欢喜又得到不得到的这些风险的时候心里面生忧愁乃至于就是忧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此而就是衰老啊生病啊有时候为了就是得到他呀甚至跟人这个发生争讼啊打架斗殴或者是诉讼之类的所以这样子呢可能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说起居言谈啊常伴左右这么样的一个所以这个看起来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者呢第三负责施共会县数想存问苦甘之意穷困受疾便相患厌或想远离事相思念所以第三个妻子呢就是和这个男的呢就是说偶尔聚一下怎么样就偶尔聚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说前面的最长的是就是说信徒做任何时候不曾分离嘛第二一个好像是说就是常伴左右这个意思起居言谈常伴左右第三个呢是说偶尔相聚在一起相互问候啊关怀彼此的这个甘苦啊然后但是如果遇到一些这些情况啊包括穷困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彼此心生这个忧虑或者相互这个厌烦呢、啊、就是升起一些讨厌的心呢、啊、但是说也如果就是常常就是疏离一阵子以后呢又开始想念对方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现在看起来这种好像现在社会上面可能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种种的这些各种的现象如果有一些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心里面自己对自己的人都能生气因为困难以前有人说他在这个马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是他心里面越着急这些车子的厌烦程度随之增高路人就是更慢的这个行车的人之前不是也另外有一种故事吗就是心焦躁的时候呢 骑车的人、走路、骑自行车的人、开车的人相互都会心里面有一种排斥的那种的心态越来越增强。开车的人觉得骑自行车的烦，骑自行车觉得开车的烦，骑自行车觉得走路的人就是碍事，走路的人觉得开车和骑自行车的碍事也那种的可能。但是心情很愉快的时候，大家可以那种就是那种厌烦或者是麻烦的感觉降低了，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当然第四个，第四负责，主使，看，就这个上面就是甘苦自益啊，就是说比较那种就是相互比较各自比较独立的情况嘛。第三种，第一个是最有就是相互怎么讲呢，就走得特别近的，第二一个也比较近，第三个就比较偶尔相聚，有时候厌烦，有时候思念这样的情况。然后第四者呢，说主给使令去走作物，诸惧难苦，则往因之，而不问也不与语，昔与护士不在意中。所以第四位妻子呢，就是说则是任由这个男子呢，就是有一种使唤也好，或者是任由男子呢，就是说怎么样的情况，就是那他这个本来这个太太呢也是还比较勤快忙碌的操持这个各种的这个家务劳作，就是去走作物。所以说诸惧苦难之往因之呢，就是说很多大的或者是再困难的一些事情呢都能够应付。这个第四个这个太太呢就是也是很努力的这么样的。但是这个而不问也不语语，就是这个男子呢就是对他好像则不问不问不闻不闻是吧，这样疏于关心照顾，全然不放在心上，就是说就有点就是怎么讲呢，没有太去注意到他的这个重要性，或者是这样子，就这么样的。其余护士不在意中，就是这个情况，没有太受到重视，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顺序呢就正好就是前面的那就是对比的话，心坐起心步坐卧这个动作卧息未曾相离，沐浴装饰饭食无常无乐常先与之，寒暑饥渴磨顺视之，就是说与其没有发生争执过的这些跟下面的就是来相比的话呢，可能就差的比较多，这么四种情况。然后此四夫此四夫妇夫妇不是夫妇此四夫妇一旦有死事，当缘西去。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四位太太的这个先生呢，就是有一天呢，就是说有这个临死的这个风险的一些事情发生了，他也需要远去。当然有些就是说可能会把这个理解成说就是病了，或者是有这个即将离世了这么样的，就是或者即将要死去了这么样的情况。那也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他自己有犯了一些事儿呀，需要就是跑到其他国家去呀，或者是有仇啊，就是再带的话可能就带不下去了呀，所以反正遇到一些就是跟就是生死有关的一些事情了，这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这个先生呢，然后他呢就那当然他们就是全部都是一个先生的太太的话，当然现在在国内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况嘛，有些一个富有的人或者一个官员太太放在可能或者女朋友放在这个各个城市 这个城市南北西东这样子，所以你那国王的话就可能更不用说。有些可能女士现在可能也有这样的先生呢，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也会有自己的那种，因为像西藏以前有一些也有，就是说也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这样的情况都不是说太普遍，但是是有的。有看地方吧，有些农区啊这些地方相对多一点。所以说这样以后呢，这个先生遇到这么一些事情，需要就是迁居啊，这样的话，那他去跟这个第一个太太呢，就是把他还请过来以后，跟他讲，他们可能就是可以或许是就是去了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房间，总的来讲就是要上门去跟他讲嘛，汝当随我去。就是说，这个他对这个太太说：“你应该跟我一同离去啊，去这样子。”那这个第一个太太呢，就回答跟他说：“我不愿意，就是相随您了。”就说这我先念一下，此夫妇一旦有此事，当远西去。就是这个是应该是迁居的那种的话，应该是辩护第一夫。汝当随我去。第一夫抱怨，我不随亲。序言，就这个字是一个女婿的婿的，这个后来好像好多字规划为一个特定的字，这样的这个序是这样的，就那也是说这个先生的意思，不是女婿的婿字的这个序意，一样的一个发音，意思也是差不多吧。那应该这个就是先生的意思。现在普遍的话来讲，这个先生呢，就太太这样，或者是。过去太太也不是一个就普遍常用的，好像太太好像是有啥特定的一个那种就是功德呀或者啥的，就好像。但现在过去先生就是现那个老师的意思嘛，现在就变成有是那个就是代表这个丈夫这种了。所以不论如何，这先生当然就是第一次要这个遇到生死大事。那这个把它理解成有，一旦要死的话，那可能虽说那你的意思是要陪葬吗？还是这样？但是确实以前在印度啊这些社会里面，有一些先生去世以后，太太呢为了表达她的那种对先生的忠诚呢，或者是就是怎么样的一种妇德呀，怎么样，就是投火自焚的有的。那是不是指的是那种，就是说跟我？去这个下一辈子，那这个那谁也不敢，一般的人也去不了。但是，但是确实历史上面有不少可能就是投火的。我记得他们有一次90年代什么时候还有一些投火的，可能之后不知道，就是这种当然这个是很大的陋习嘛。但是应该这里指的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后面的有个字上面能基本上能看出来，应该是一个迁居。然后他呢去找这个第一个太太的时候呢，这个他说他不愿意跟催娶是吧？你自己走好了，我不去就这个意思嘛。简单来讲的话，然后这个先生呢有点说啊，我最宠爱你啊，就是我重爱无比无有比。然后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情呢，就是凡事都顺着你的，长顺如织。大小多少就是这些意思，然后说就是养育护乳不时如意，就是说意思说我就是就想尽办法照顾这个家庭呢，就是提供一切生活所需啊，这种种种养护爱护种种的这些让你称心如意的这个，就我做的难道还不够吗？是吧？那为什么你个？不想跟我离开，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去一个，比如说出国呀，或者这种。那他自己就，而且你遇到的那种生死有关的事情呢，谁敢跟你一起去啊，是吧？跟你在一起，或者就是被人追杀，或者是啥那样的话，那可能很难的。所以这个太太呢，就是，我看，就是回答了。亲，我看我们刚才是读到这个，对，我就是序言，我 中爱无有比大小多少长顺乳汁乳汁养育护乳不时如意。为那不相随复言亲虽爱我亲虽爱重我我终不能相随。所以这个先生呢有一点那个怎么讲呢可能生气吧在这。他就说我怎么怎么样照顾你满足你的一切愿望你怎么不跟我走呢怎么样讲的时候这太太也说你虽然就是对我宠爱就重视这样但是我就终究没有办法这么样就是跟你生死相扑到这样的位置的一些地方去啊。现在还比较方便嘛就是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联系打电话什么各种找寻找各种帮助但是过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其实应该是比较困难的。然后这个男子呢就是说有一点就是愤或者愤恨的一些状态心理下离别然后又去了这个就是唤请到那个去就是跟第二个妻子见面他也说了同样的一些话说如当随我去你应该跟我去或者是这样子一起离开啊。过去有一些人遇到事的时候他也有叫人就是一起去啊这样子这些要一起去逃亡到别的国外啊或者是这些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以前有人遇到一些障碍就是他自己犯了很大的这些事落掉头的以前当官府要抓人或者是就遇到仇人或者是家族世仇啊怎么怎么样就把对方的人给就是严重受伤乃至死亡这样的话那你要逃跑的时候可能跟自己最亲近的人要说嘛说了以后说有兄弟好兄弟的话是不是送我一程啊就是有个助伴帮友去一些地方那这时候你的好朋友就毫不犹豫的说跟你一起走的话那要他也要放下很多东西那也不容易他也有他的父母呀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啊亲朋好友种种的那你这么样的就是死不着边的这样到处逃命的话那亡命的话这个不容易的亡命天涯说这故事有但是好像其实事实上这样发生的时候没有那么样的精彩浪漫那些其实很痛苦的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那个呼第二父如当随我第二父抱言亲所钟爱第一父尚不随亲我也终不相随续言我求汝时清苦不可言触寒逢暑人饥人渴又跟水火官县官盗贼与人争讼与人共争喧喧喳喳乃得如尔为那不相随所以第二条去找这个第二个就你说这个应该跟我一起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就说你最宠爱的这个第一位妻子都不愿意跟你走的话不愿意与你相随啊那他这个还是比较有那种客气的词嘛亲这种现在不是在网络上面也比较多用这个亲什么什么什么当然不是这个字啊但是也是一种礼貌的那种字嘛所以说你怎么样如此贴心就是像前面讲的一样什么时候都非常的钟爱什么心主坐卧心运不离然后就是洗漱打扮美味饮食就是经常遇到什么问寒嘘寒问暖的这么样的就是需要什么随时照顾的这么样的你生活的人都没有跟你一起去的话那我就算了是吧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找我这样做这个事情做亡命天涯这样谁能做呀就算了 就是我也终究呢不会跟你这样离开的。然后听到拒绝，这个先生呢有点不甘心了，所以他就说，或许第一个比较太亲密了，不想说那些重的话吧，第二个他就怨言多了一些，说这个想当初我在这个追求你的时候历经辛苦啊，是这种的历经的辛苦实在是难以言喻啊，然后遭遇这个寒冷啊、酷暑啊、饥渴呀、就是说饥饿难忍、口渴难耐的时候，又经历了其他的一些水灾、火灾、官司、盗贼，而且与人这个该打的时候打，该骂的时候骂。怎么样？我并就这样，这他就说我当初这么多付出，难道你怎么讲呢？是吧？这个意思，就是说，喧喧，喳喳，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叽叽喳喳，费尽心思才得到你，这个意思吧？就是我们，就是我，这个不是上面有讲吗？就是，就说第二个妻子的时候说，七句言谈常伴左右，然后说男子得到这位妻子便生欢喜心，然后不得而就是心生忧愁忧苦，因为乃至于因为忧愁而就是变得衰老和生病了，乃至于人这个发生争斗与诉讼啊，就所以说他跟第二个妻子这个就是跟人结了仇怨了。以前有社会里面确实有这种，就是别人就是因为感情的这些纠葛发生的事情呢就太多了，是吧？就类似的，那他就把这些事情扯出来了，这样说了一下，这样以后说了以后呢，这个太太呢就是并没有那么灵性，就父他怎么回答呢？父言说，请自贪利强求为我，我不求亲，为何就是何谓持勤苦相与耶？那说就是当初我怎么怎么样这样讲了以后，这太太就回答说，那是你自己就是贪图这个美色也好，或者是利益也好，就觉得自己很这么强也好，或者是说要强要就追求我，我又没有教你去这样做，没有要求你说你就是去跟人家吵架打架，是吧？没有要求你去就是做这些什么生病啊，什么心里面受苦啊，或者是就是头发白啊，或者是衰老啊，或者是这些，这是我也没有这样要求你，就是做那些事是你自己要这样做，为何要对我说这些当初的这个辛劳困苦呢？现在你跟我讲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你这样有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第二个就是太太也没给太好的脸色呀，这。然后他呢就又就越生气的就是离别了，以后呢去找这个第三位。换请这个就是他去那个应该是会面去了，就是第三个太太那边去了以后说，你应该随我一起离开啊，就是说那夫便横去，这个好像前面的有点没读吧，夫便横去，这个有，这前面应该也有，夫便横去，父乎第三父，汝当随我去。第三父抱言，我受亲恩师送亲之城外，终不能远行到亲所至处。所以男子就你这么气呼呼的来了，肯定也不是那么就是说话都已经前面的那个底蕴在那边是吧，生气，所以可能一来以后说你要跟我一去啊，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国家，这样讲的话那这个何出此言，这个是吧，要去你自己去，我才不去你那种。然后这第三个当然太太他就是说还是有念了恩的意思，他说我曾经受过就是你的这种恩惠啊，所以呢我会把你送到城外，我就是 就是过去的时候，一个城市的话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城里面到城外的那个中间呢有边关了，外面就也相对比较自由啊，相对比较容易跑。最边界那一带可能有点不好吵，不好跑，但是在里面更不好，就是最里面是比较容易抓的，可能。如果是这样，就是，但是说就是仅仅是这样了，就是因为过去游医也有嘛，有人就是在家里招招手就把你送走了，就是在有些人送到开个门把你送走，有些出个门往外走几步，那有一些人呢就是把你送到半路，出城，那当然原先的时候过去我们讲过嘛，有一些就是有感情的一些不常见面的那些亲戚啊，那样来的时候呢，来的时候要去迎接，那当然的时候是比较人比较没有那现在那么多的时候，没办法现在。走的时候呢，就是当然就是开门呢、心相迎呢、就是相送啊，那些是应该不能再忙的时候。但是说要就是有些散步一起过去，这种应该现在还是有的，有些在外面走到前面去接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是一个城到另一个城之间的访问的话，现在开车一溜烟就过去了，很方便。过去的话呢，要走路也好，骑马也好，坐马车那肯定还是。大家就有点怎么讲呢，在高处看着对方目送啊，或者是挥手啊，或者是说真正的走路走过去一段时间的，走一段。我们藏甸那边有些时候就是几天的路程的话，有时候送了一两天或者半天一天这种都有的。这个是就是可能以后很长时间遇不到的一些人嘛。所以但是说这个就是仅仅是这样，就是他念恩，所以只能象征性的这样表达一下他对你的这个恩情嘛，有这个意思。因为第三个太太之前讲的就是说偶尔聚一下嘛，就是偶尔相聚在一起啊，相互问候啊，而且关怀生活中当中的甘苦和这个想法啊，或者是一些。然后遭遇一些困苦的时候，彼此又有一点忧虑和那种彼此厌烦，梳理一阵子又会又开始有思念的。这个太太呢，她还是有一点怎么讲呢，就是我可以送你一段这个意思。然后这样以后呢，她也并没有那么满意这个先生呢，就是说哎呀，夫自恨如去。以前有就是说这个前面的一些打击受了以后，就是说以前不是有些诗歌里面说但见泪寒湿，不知心恨谁嘛，他自己就是说夫自恨如去。他自己可能心里面有一点就不开心嘛。说还与第四副共一言，我当离世国界，就这里说了个国界，所以肯定不是生死之别那种，就是死去的那种，生病的要死了，不是那种情况。我当离世国界，如随我去。所以他就来到，就跟他商量，就是有一点共议嘛，就是说与第四，这时候他之前好像有点命令的口气嘛，对前面那些。他这里呢就是商量一点，就是说我将离开这个国家啊，你要不就随我一同去，就是别的地方，这个意思啊，别的国家。然后这第四副抱言，我本去离父母来给亲时，生死苦乐当随亲所到。所以说我离开父母啊，来到您的家，就是或者是您的这个府上，或者是怎么样，应该这个还是有一点的吧。就是要让你就是前十啊，或者是就是要跟随你的话，嫁鸡随鸡，那嫁狗随狗，这个意思吧，大概。然后生死苦乐都会相随于您到任何地方，我都去，这个意思，他就这么说。那当然我这个我他早就下了决心，他要跟着这个先生呢，就是同甘共苦啊，就是什么附身公司还是啥的，就是这种意思。生死存亡了， 这个意思，歇板而行。此夫不能得可以所重三夫自随，但得苦愁不可易者聚而去，聚去而。所以这个男子呢，就是无法得到自己非常重视爱护，很精心的照顾这些种种的，就是乃至于我中途的一些为了得到而去做很多那些傻事，那些或者是最后就是时而想念时而有点吵架，那些不是没有说吵架，但是有点疏离的那些呢，就是他自己比较意中的那中意的或者所喜欢的。那三个妻子呢，就是没有得到，就没有得到他们的那只他自己喜欢的这三个妻子的自愿相随啊，他们都说去不了。只有就是心貌不佳，自己不一直忽视，比较冷落的，或者是不善那种的，就是就这种的，自己不甚喜欢的这个，第四个太太呢，就是愿意生死相许啊，这样子，就愿意一同离去任何地方。这样就是佛讲的这个，他前面不是说这个有人有四种因缘嘛，就讲了这四种因缘。然后佛言，上图所欲所譬喻说，一人者是人，我看一人者是人一神，是不是到这个？对啊，第一富者为人之身也，人好爱其身，过于第一富，直至命尽。一生随逐罪福，当独我看东都远去，身将在地不肯随。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佛陀说，就接着就是说，前面所举的这个例子啊，上头所譬喻说，男子呢，这个就是这四位太太的先生呢，就是说，如同是人的这个心识，或者说神识这个意思。那第一位太太呢，就是如同人的身体，然后。对人自己的身体呢，就是有种种的爱护呀，就是甚至都远远超过男子或者先生对第一位太太的这种的爱护啊，就是人对自己的身体呢，确实是说这个宠爱重视啊，就是心住坐卧都不离啊，然后举凡就随时都要这个关系沐浴。装扮所需，就是各种的这些口红啊、指甲呀、然后眼眉这是粉啊、纸呀、香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装饰金银铜铁，或者珠宝，珊瑚玛瑙是吧？然后常常看就是这个自己能买得起的或者是用得起的任何好的东西，吃好吃的美味啊、饮食呀，听这个就是。这个前面不是说了这个，无乐就是什么饮食无乐，无乐的话就是那种的无欲的这个乐嘛，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上面所需的那些都会运用，所以这个身体确实是这样子，都优先给他享用啊， 冷的时候穿暖啊，热的时候就是做很多冰针啊，做很多那些洗澡或者是泡温泉啊，不是冬天泡温泉，夏天泡这个什么游泳池啊啥的。然后稍微渴一点到马上拿东西喝呀，稍微饿一点也要及时补充营养，小心爱护用心照顾怎么样。所以就用第一个这个太太来做比喻，说好像身体有一点病的时候马上着急的不得了，当然这是应该的。如果是说身体的话，就是无微不至的顺着这个身体的累的时候赶紧休息，想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当然就是如果说那里有好吃的，或者是那里有好看的风景，那边有音乐会，那里有什么样的一些按摩店啊，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是因为身体上的享受的一种感受吧，所以说那你也去尽量去放松了。或者有个人说、啊、这里健身健美，吃这个东西可以说是自己变得年轻，这样的话那很多人花很多的代价来治愈手术的方式来去满足身体的那种的一个照顾。所以基本上佛的这里讲的就是说，所以说第一个指的是这个身体啊，第一个太太就是爱好呢，事实上这个对身体的照顾多过于这个人好其身过于第一夫，直至命尽，直至尽死，到死的时候呢，当人就是寿终正寝的时候，命尽这个实力的时候呢，就是说身世会随着前身所做的这个罪业也好，或者是福善也好，这种的业呢离去相应的地方嘛。但是身体呢僵直的就是在这个卧在这个原地也好，我没有办法跟随嘛。就是讲这个第一个就是例子。然后佛呢就是说这后面的我们刚才这个已经读了，看一时时随逐追福当度远去，身将在地不肯随去。佛言比丘不随四行不得度脱，何等为四？一者忧苦，二者喜欲，三者净空，四者消灭诸恶。所以佛呢就给比丘们呢就是说比丘们如果不能随顺四种的这些正行啊，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解脱。所以那是什么呢，就是从苦集灭道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是哪四种呢？何等为四嘛？这些，不随四行不得度脱。那何等为四的时候说，一个是知苦，一个是断集。应该本身这个就是习欲的话呢，就是就是对苦的那种的忧患了解，就知道说，认识苦是很重要的。以苦为乐的话呢，可能就觉得接受这个轮回的所有的方面的一种的安排一样。那这样的心没有处理，心升不起来，觉得这些苦，其实是有因缘，其实是有这些造成的。所以说，怎么讲呢？应该从这个贪等这些欲望当中呢，去了解说这个因在哪里啊？因果怎么造成的。所以事实上说的是断集的意思，然后净空的话就是正灭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这个第四个部分就是消灭诸苦成就解脱，或者是这个就是消灭诸恶的这个部分。道要有八行至诚在四地，所以要去向解脱之道的话，应该行八正道，并且提证这个四圣地啊，就是四圣地八正道这个部分，就是讲到应该重视这个修行了。那就是佛再继续在这个后面说，就是说，第二富者是人之财产，得之者忧，我看。 得之者喜，不得者忧，不得者愁。至命尽时，财宝蓄在世间，也不自去，也不自随去，空作之愁苦。所以第二位太太不是我们这个故事里面讲到，第二位太太是这个，什么起居言谈常伴在左右啊，这是为了得到这位太太呢，就是用尽了心思，得的时候快乐，不得的时候忧愁。然后因为得不到的这种担心忧愁而就是生病衰老这样子。得到他的时候就是为了得到他们，有时候就是甚至跟人发生争讼。这就是说，做生意的人也好，不论是各种财团、各种企业、炒股、期货什么，做这个什么长做短、做空，很多都是这样的，甚至出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报告啊、研究啊，这样的时候很多人的头发掉的，很多做生意的、炒股的，这样就是这些上面就不太容易嘛，就这个部分的一个例子的比喻。当然这个说的是妻子，如果是女的的话，她可以反向的说，一个太太有四个先生呢，这四个先生的这个安排的例子是一样的，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佛在这里面用这个比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教育这个出家人比丘啊，所以用这个例子，所以我们也以这个顺着这个去理解。所以说，就是说，疲于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财产呢，所有我这些得到欢喜，不得忧愁。到命尽的时候呢，这些财富珍宝呢，留在世间，不会跟随自己而去啊。财物呢，就是留在身后，就是说，亲近财物留后世，然后人变成一种对财物的这种眷恋也好，或者是得的时候的种种不容易吧，不惜造业呀、这些有吗？就是说，甚至跟人发生争讼，这些得的时候，然后忧虑，这样得了，到时候死去的时候就万般带不去的时候，当然会心里面很愁苦，所以就是好像就什么都忙了半天，奋斗了半天，最后结果等于就是失去一切。这个好像就跟自己的奋斗的那付出和最后的失去就很讽刺。非常就是清零了，现在什么都清零了一样。但是这个一死的时候，好像就除了业有，就是这好像外在的这些东西都清零了一样。那这个就人都接受不了啊，这样子的。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三者，佛继续讲了，第三者为父母、妻子、兄弟、母亲。所以第三个太太的这个比喻啊，第三个太太的比喻是说，这个和男子偶尔相聚，偶尔相会，就是问候啊，关怀生活中的甘苦啊，遭遇困难的时候，有时候彼此有一点就是厌烦呢、有时候又有思念呢、就是有一点就是感情比较稍微有点复杂那种的，就是跟可能个别的亲人和父母的关系，每个人都说多少有点不一样。有些很亲，对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很好，有些可能一般般，有些在这个比较不好的，经常有的那些各种负面的那些状况。总的来说，就是说，兄弟、父母、妻子，或者从妻子的角度来讲，就是先生嘛。然后兄弟、母亲的这个好像比较复杂，因为各种各样的血缘关系的这个连的好几代的那种比较复杂的这个外、就是表这些都加进去的那种母亲。然后说乃至于就是朋友啊、仆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是奴婢。所以第三者我就先念一下好了。为父母、妻子、兄弟、母亲，知识奴婢，以身世恩爱转思，以身世恩爱转相思慕。至于命尽时啼哭，而送之到城外竹间， 便弃使人各自还归。忧思不过是便共饮食捐忘死人。所以亲戚朋友当然有一些人非常就是不容易相忘啊，反正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肯定会有的，甚至就是对一个人的相那个打击很大的那种也有。但是很多确确实实在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些就父母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死了，也不可能一直那么样愁苦嘛。人有这个反而是好事吧，可能不需要那么样。但是如果是真正的把对他们的一些就是我们佛教弟子的话，应该就是众生父母这些永远不能忘记，要做这个一切的事可能的善，以他们为一种的修行善的这个动力，来去就是心持善法度众。过去的很多圣者都有去寻找这个父亲母亲，度化父亲母亲或者是亲戚朋友宿舍的这个一些有缘的人呢，去寻就是相互发愿去帮助这种很多嘛。那现在有一些是纯粹是那种就是这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呢，和亲戚朋友相亲相爱相互思念，就是生时以恩爱转慈母这样子，相互这样子。至于命尽啼哭而送至城外诸间，送到城外，这就是说一旦这个其中一个人死的时候，亲戚朋友当然也会聚在一起啊，这个以后心情不好啊，有哭啊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过去有墓地啊怎么样的话，就是送到特定的墓地啊，那做吉星一些仪式呀、道别啊这那样的一些或其然或者是隆重的一些活动以后呢，甚至有一些有那种大的宴席啊，那些好像就放炮啊什么都有，鞭炮。这样以后呢，就是就好像把它放到了那边，就尸体就好像现在人死的时候主要是管理身体嘛，就没有太多人管理他的心，关心那个人的心在哪里。意识不是，就主要是收拾这个后面的这个身体。这个收拾完了以后呢，各自回家，然后对亡者的思念往往也不过十天了，这当然是大概的比喻啊，有些可能个把月，甚至有些就过几天就自己也可能难受或者是啥的，有些一点都不难受，什么都有。然后呢就是十天怎么样以后呢，就跟往常一样，如这个昔日的这个一样，就是聚会吃喝这些就这些就是忧思不过是便共饮食忘捐忘死人，就是说把这个亡者呢好像甚至抛在脑后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就是十二十年过一阵子以后又就是这种一样的，就这种的。然后第四负责是仁义。天下无有自爱守护义者，皆放心恣意，贪欲嗔愧，不信正道。生死当堕恶道，或入地狱，或为畜生，或为恶鬼，皆快意所致也。像第四位这个妻子或者是这个呢，就是譬喻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心念了，或者是意识，说这个就跟前面佛陀讲的一样，第四位太太呢，任由男子使唤呢，就忙碌地操持着各种家务啊，再困难的事情都要尽力去应付啊，去承担呢。然后但是我们对这个心识本身的改善和这些证悟啊、解脱这些上面，其实对他好像并没有那么关心，不闻不问，疏于关心，招呼全然不放在心上一样。就是我们照顾亲戚朋友财产自己的身体，但是对于心的那个优化也好，就是成长也好，进步也好，或者是说提升也好，这些方面往往并没有那么样关心。我们学一点东西也是为了钱，为了家庭，或者是为了社会上的面子地位种种的，好像纯粹的不加其他的 钱啊、地位啊，或者是众人喜欢不喜欢那些，就是纯粹关心心的那些上面呢，并没有做多少事儿。嗯，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比喻的人的这个心啊，心啊，也心本身。说天下少有的人能真正的就是爱惜和守护自己的心念呢，去在这方面，然后一般都是说好像就是，重心之意，就是好像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些烦恼都去看，有什么样的烦恼都去打听，什么样的这些贪嗔痴的这些什么随便让它增长。这边杀人放火，各种种的阴谋诡计，或者是不善的那些，不清净的一些想法，这些上面呢，就是训练有素上面呢，就是不去，就是保护啊，随意放纵，然后让这个内心当中就是贪嗔痴呢，就不断的增长，贪心、嗔心、痴心、不信正道，怀疑啊，种种怀疑里面有很多那种的，就是所有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去了解的情况下呢，就就是走这个边际的一些认知。所以这样以后呢，贪嗔痴增长，没有照顾心的话，当然就是最后人死了以后，只有业心是相随一样的。就是说一个人死去以后，当堕三恶道。或许有些人因为就是嗔心太大堕地狱，有些就是贪心太大堕入恶鬼，有些呢就是无名种种的原因呢，就或者贪嗔痴的这个综合作用，在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当中，这些呢原因呢，究其原因呢，皆是因为就放纵心念所导致的这个果报。所以说，就是快意所致也，这样皆，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就。比丘，为道当自揣，端正，端心正义，当去愚痴之心，无愚痴之行，惜不行恶，不行恶不受殃，不受殃不生，不生也不老，不老也不病，不病也不死。不思变得无为，就是泥恒道。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佛陀继续就告诉这比丘们说，就修道的人呢，应该端正自己的这个心呢，应该主要是观自己的心嘛。观察自己的这个心也好，就是让心呢，就是有获得解脱。我们说获得解脱也好，认知提升呢，或者证悟的时候，我们没有说我的指甲证悟，或者是头发证悟，或者是木头，我们在说这个心，心识。然后应该怎么样去，就是去除痴心，就是贪嗔愚痴，愚痴的心，不造作愚痴。所以这个里面根本在讲这个怎么样端正自己的心呢？就是要学智慧，学智慧，智慧的对峙的面就是愚痴嘛，执着啊，或者是无明嘛。所以无明有明来对峙。所以如果就是有无明被遣出以后呢，就不会做这种愚行了，痴行了，所以止息这种的恶念呢，所以这些都能做到。所以没有这个无明的行为的时候呢，不是先是这个有无明，然后有行嘛，然后有识嘛，就是说如果就无明心都没有了，那就是这个念头啊意识也生不起来，就是止息恶念。然后不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念头和生于意的这个行持的这个部分呢，也不会生起来，就是具体到一些落实到一种经验和行为当中。不造作这个恶行的时候，就不会招致这个后来的这个苦果，或者是说灾殃啊，这些灾难啊，痛苦啊这些。所以没有痛苦灾祸的时候，就不会生，就是来这个三界受生。他没有这个痛苦的果报的这个前因都已经被遣出了，就是转化了。 这样的话没有这个就是生果报的灾殃这种苦果的这个因不存在，所以就不会再来得受，就是三界受生。不会生呢，就当然不会有老病死这些问题啊。没有老病死的话，就是意思说出离这个生死轮回，得入涅槃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然后这样讲了一番道理以后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关心的是身体财产和亲朋呢，就是圆圈，但是这些呢是此生以后带不走的，身体也带不走，财产也带不走，亲戚关系，而且这些甚至带来就不小心的话，在这个求取过程中会造业，所以佛前面讲了应该思维八正道嘛。八正道的时候呢应该有正见，应该有正见的思维，维持这个正见的思维，那这样子就像刚才这一个道理在后面推的一样，说就是如果就是端正自己的心，建立智慧的话，能够去除这个愚痴，愚痴能够转化以后呢，就是没有这个造作的这个愚痴的行为，那知悉这些行为的时候，从念和行上面呢都可以就是转化，也心念和行为这些转化以后呢，就不会有这个恶的那种轮回的因果的锁链了，就不会就受生三界呀、生老病死当中一直循环下去，而是能够出离三界，能够获得涅槃。所以那这样子在这个修道当中呢，就是说正语正业正命这些，如果在高修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修道，但是如果在菩萨位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在那个境界上面已经就是获得圣洁啊，这样的话有才有真正的一种真见呢。那为了使其他的众生那个生善，就解脱道和这些的一种的连接，一种因缘上连接，所以有这个正语正业正命这些。但是事实上就是在修的时候呢，这主要是指在修的时候，普通的人在修的时候，那应该也保持这种就是语业呀，就是种种的这些抉择呀行为啊，然后维持这个生气啊种种的时候应该保持怎么样的状态，应该如何对治就是烦恼障碍。如果我只生起来的时候，真的意味着轮回也会延续下去，当智慧升起来的时候，意味着这个解脱也在即啊。所以基本上这样讲了以后呢，就是闻佛闻如如说是比丘受欢喜。所以这个里面的如如说是这个意思，说闻佛陀如此那个正知气理的一种的说法，用举了很好的例子，又点出了这个修行的法典法要，这样以后呢，比丘们呢心生欢喜，心受奉行，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是这四个例子所指出来的，就是说身心，的当中外在的身体、财产、亲朋这些上面的，我们已经就总结了一下，刚才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后有机会自己可以再读几遍。那我们因为那边就时间又开始了，我们就先到这里。随喜大家听课程，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